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孩子心中的秘密网络电台家庭教育系列节目，我是小凤。
我是夏雨。
好，我们很高兴今天飞童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飞童你好。
小凤姐你好，夏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好，我前两天好有个朋友哇，他跟我说，小凤姐我怀孕了，哦，我都
好消息。
对啊，特兴奋哈。夏雨没什么动静的哈。
嗯，那是，跟我没太大关系。
男生做爸爸之前都没啥动静。
哎，是哈啊，他还离那还远着呢哈。
对。
啊，那我当时就特兴奋哈，我就替他特兴奋。哎呀，我说说什么心情，是不是特别开心啊？他说没有喂，我可发愁了。哎，我说人家怀孕了都特别开心哈。我说问他不行，我开始问，那你老公呢？是不是他特兴奋啊？没有，我说那他用两个字儿。他很淡定，
对，淡定。
一会儿下来琢磨琢磨这男生说淡定是什么感觉哈。
嗯，
那接下来呢，后来我就马上说他一句，你看看你还是没有预备好哈，否则的话今天应该感觉是特别的开心兴奋哈，不像你现在这种感觉。至少他说我怎么没预备啊哈，我这一年哦，你不知道呢，我一个朋友有两个小孩，我经常到他们家去帮他带孩子，我已经预备了。哎，我说哦，开始还想，对呀，人家一年竟帮人家带小孩了哈。可是后来我突然想到，我说人家是24小时天天带那个孩子，你可不是啊，你是偶尔去一下。我说那个妈妈肯定烦的时候也没地儿躲哈，那她自己的孩子没办法，你还有地儿躲。所以我们今天我想呢，这个女孩子，我这个女朋友她说的这种现象呢，我估计呢不是她个人的现象哈，我相信是带有普遍性的。那今天飞童在我们当中，那飞童也经过这种孕育孩子，第一次成为母亲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下来咱们俩好不好洗耳恭听，听听飞童来怎么给我们解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另外呢，
特别好，
年轻的女孩子当要进入妈妈这样的角色的时候，
准妈妈的角色，
准妈妈的角色，她应该怎么样预备好了？而这时，当一个新的生命来到的时候呢，她会欢天喜地的有预备的去迎接她哈，嗯。
嗯，我谈谈我怀孕的时候的感受。我现在是两个，
我跟夏雨最爱听故事了，对吗？
啊，对。
对，我们先说故事。
撩动八卦的神经，这个特别感兴趣。
对，夏雨是我们台出了名的八卦先生。
啊，是吗？这个我现在是两个男孩的妈妈，就是我怀孕了两次。这个心情老实说呢，没啥欢天喜地。而且老实说，我在我身边的很多跟我距离比较近的这些妈妈和准妈妈的身上，只有一类是当爸当妈的是欢天喜地，那就是很想要孩子很久了，
一直都怀不上啊。
对，然后终于怀上了，这个时候呢是欢天喜地。所以多数的人呢，其实在这个角色当中的都是有那么点小紧张。高兴呢可能也是又挺高兴的，但是呢这个紧张甚至焦虑甚至是恐惧，有时候甚至是大过这种欢喜的。那我自己呢，但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可能很开心啊，这个是隔代就开心了。我自己呢，其实我第一胎怀孕呢，就是我在我结婚不久很快就怀孕了。我那时候也不是说一定要怀孕，不是处于一种完全是备孕状态，但是呢我也不拒绝，就是什么时候有孩子我就什么时候要，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那怀孕以后呢，发现怀孕的时候其实已经身体开始反应了，就是非常的疲劳，然后呢就是也是吃不下东西，每天就想睡。一开始还以为自己咋这么困，就喝了很多的咖啡，很多的茶。然后当我发现怀孕的时候，我还紧张了一下，惨了，这小孩会不会摄入咖啡因过量？所以我发现怀孕的时候这个心情呢，就是挺紧张的，而且非常疲劳。那我们也知道，人呢他不是完全生理心理分开的，当你在一种非常疲惫的状态底下，其实是很难心情很好的。所以我相信当这个这些女孩进入准妈妈的角色的时候，第一次通常是在 身体已经出现反应的时候，
嗯，
他才开始。
那我先证明一下
哈，
我那个朋友他确实说，他说：“哎呀，我才知道生个孩子原来要经历这么多的痛苦。”我说：“你这才到哪儿啊？我
才刚开始，
刚刚开始。”
啊，我就给他制造了一点更加多的小紧张情绪。
嗯、
是，的确我能证明哈，他是真的开始身体有反应以后，
对这个、
啊，当他知道的时候就开始有反应。
很多人第一胎是这样，以后才发现、
嗯。你知道吗？夏雨前三个月反应最激烈，你现在
我不知道这个，
你预备着点哈。
啊，对，我当时第一胎的反应是很厉害的、
嗯，
就是前面从怀孕的第二个月一直到第四个月，反应很厉害，吐，吃不下东西，想吐、
嗯、
但是吃不下东西也吐不出来，
对对对，
呕酸水、
嗯。
我还认识一个妈妈呢，她怀孕甚至血都吐出来。
真的哈，
就特别严重、
嗯、
因为他吃不下东西，他就胃都出血了，就吐了血、
嗯、
那我还认识一些妈妈是从头到尾整个孕期都在吐。
我还认识一个妈妈是躺在床上基本上是九个月、嗯、就是她怀孕期间、
就是、
因为她是容易流产嘛，
啊，那就更辛苦，对，我也认识，
非常的辛苦，
对，流产过几次，然后不得不一直躺在床上、
嗯、
有的时候还要打那个保胎针，
是
特别辛苦、
嗯、
而且那个是什么呢，是激素，就是打进去针是激素，这个激素让你身体反应的很厉害
啊，真的不容易。我先加一句话哈，你说这人说这不养儿女不知父母恩，
对，
这不孝敬的孩子，下回你说该怎么着吧？
打，一定要打，严惩。
生个孩子就知道。
嗯，是
这个，就当然养孩子比生孩子还辛苦，
嗯、
可是呢，我们在不断制造紧张气氛啊，
嗯、
所以
是，
所以老实说呢，其实开心是很多人是在。自己已经备孕了，所以呢都还没有出现反应的时候、
嗯、
用测孕棒用这个检孕纸检出来了、
嗯、
怀孕了，这个时候是不少人是很开心、
嗯、
但是真的身体开始出现反应然后一测怀孕了，多数的人都是紧张，因为很多人真的是像我一样已经喝了很多咖啡了，很多人还在上班呢。
其实我觉得我想更正一句哈，我觉得你们80后可能是这样的，像我们那个年代哇好像没有什么紧张的哈，大家觉得嗨，这个结婚生孩子天经地义，就很自然就发生了，反应就反应吧，人家也反应你也反应，难受是肯定的哈。
嗯，那您觉得区别是因为什么呢？八零和60后的区别，
八零后太娇贵了，是不是？很多80后是独生子女，这个我觉得有影响，
我觉得有影响、
嗯、
啊，我觉得这点肯定是有影响啊。继续说，
对60后，可能你已经看了弟弟妹妹出生啊，知道小孩子，知道这个怀孕是怎么个过程，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是，
但是80后可能一直娇贵着养着，而且说实话，很多人经济压力也是蛮大的，正在工作的，
嗯、
工作强度也挺大、
嗯，
突然整天就困得不行，喝咖啡也不顶用，然后开始吐了、
啊、
吃不下东西，这身体累的，这边上班又继续上，
是
一测哎怀孕了、
嗯、
原来还不是累几天、
嗯、
你要是真的胃不好肠胃炎，想想吐那么一两周最多
了、嗯、
还可以返回这个职场，可是怀孕就意味着对有些人来说可能要丢工作，
嗯，
可能赚的钱少，经济压力大，
对，
所以可能诸多的压力加起来、
嗯、
这心情很难说是单纯的很高兴、嗯、即便是高兴的人可能也是有点小紧张、
嗯、
那我自己是
或者是可能高兴的人是那时候还没想到那个难处呢、
哦、
对，有的人还没想到难处、
嗯、
有的人是因为早就准备了，
是
早就想要，都已经可能都把工作辞了，
对对对，
真的是有这样、
啊嗯、
然后丈夫也是钱也够，这个时候可能还真不太紧张、
嗯、
那我自己呢是当时有点小发愁，因为觉得生活当中还没有彻底的转过来要怀孕的状态、
嗯、
但是不得不把很多要做的事情给放下了、
嗯、
然后身体开始出现反应，就经常要躺着要休息、
嗯、
要睡的时间更多，
嗯，
我还没有想到那么多，就是养育孩子的责任，但是光是这个身体的难受就足以让我觉得压力挺大的，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艰难的开始。然后那些当过妈的人就说啊、其实孩子在肚子里再怎么难受都还好。 后来我发现真的是这样，
是
孩子出来了、嗯、这才开始难受。
哎，听你这样讲，我倒回忆起我那个时候，确实我们也那这个想法我觉得是一样的。
嗯，
我就记得哎呀快生的时候，哎呀什么时候生啊，他们说你还让他在里边待着好，生出来你才知道更难了。啊，
您看您之前给我们渲染的这个情绪啊、
嗯、
先是生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
是
两三个月没有准备好，然后特别难受，吐酸水啊、
嗯、
很多妈妈在床上一躺躺九个月、
嗯、
但是这就算好的了，因为孩子没出来、嗯、孩子出来以后更难受。
嗯、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很多媒体给人这个生孩子有这个小娃娃的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美妙，非常幸福、
嗯、
是非常单一的一种情感，就是 positive 的，是一种正面的、
嗯、
但是我觉得养育生命你要做好准备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
嗯，
它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是痛并快乐。
我现在想，这收音机前的女孩子们，如果还在做准爸爸，吓得不敢再生
了
吧？
估计是怕了。我现在听的都怕，我觉得
真的。
但我觉得
你继续听啊，我们后边其实很多有盼望的，对吗？我相信
会有盼望。我觉得盼望跟快乐应该是很真实的。
嗯，
如果你现在是一种非常浅薄的、虚假的快乐。那么将来在面对真正的挑战的时候、
嗯、
那个困难冲突就非常大了。
嗯，
当你觉得这个养育孩子、生养孩子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尤其男生啊、
嗯、
那么他对女生的评价就是大家不都生个孩子了，
对对对，
他不能体会到那种辛苦、
啊、
我没有这种想法。
对，所以男生得记着、嗯、将来做准爸爸的时候最不能说的一句话就是大家不都怀孕吗、
啊、
你咋这么难受，
最气人了这个话。
对，这个话就不能
随便说，最让他委屈的。
女孩是要知道大家都怀孕、
啊、
大家都难，可是男孩不能说。
是
这个话说出口呢、嗯、关系就开始这个就像一张纸开始撕了一道痕了。
而且你想一下，大家都怀孕都这样，但是你看看每个人在家里都会去说他难受，说明虽然都怀孕，确实每个个案
大家
都
难受，都
难受啊，所以都需要准爸爸去好好的照顾哈、
嗯
啊啊、体贴、
嗯、
对，我记得前几期我们也谈过这个年轻人对于婚姻的概念。其实我常常跟别人说关于婚姻的时候，我不是只说漂亮的一面，
嗯，
婚姻不是到婚礼就结束了，
嗯，
想到婚礼很多女孩子就觉得哇这个公主一样的非常美。
嗯，
那很多电影就是拍到这里就结束了，是、
嗯、
个这个从此就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生活，
对，
但是其实不是的。婚姻以后很真实的这个每一天的生活，对于两个人的磨合冲突，我觉得这个是在婚前的人要有心理准备的，要知道其实真实的幸福是在得胜了这些困难之后，
嗯，
两个人很亲密的才会契合在一起，否则都是棱角。
没错，嗯，
那两个人真的磨合好了，就是很幸福的在一起过一辈子了。
嗯，
那这个养育孩子也是一样的、
嗯，
包括对这个小孩出生的时候长什么样、
嗯，
很多人是没有心理准备的。
嗯，
没有目睹过孩子的出生的人，不知道原来刚出生的小孩长得那么丑。
嗯，
尤其是顺产。
是吗？
真的是
不是应该很漂亮吗？
你见到的漂亮的基本上都是两三个月、嗯、
这听就还没当过。
对，我到时候给你看看我儿子两三个月说又白又胖又会笑、
嗯、
非常的可爱、
嗯、
基本上这些照相馆拍的都是这个时候的。
嗯，
可是呢你要真的去查一查资料，那种真实的科学的资料，或者你真的家里有小弟弟小妹妹出生的时候，一直到第二个月其实都是长得很丑的，尤其刚出生、
嗯、
哎呀浑身带着血，这个头都被挤扁了。
没错，
吓坏了是吧？
头被挤扁了。
对，真的。
对啊，顺产
的
这个头挤变形。
还有一点呢，当你到了那个育婴室就哺乳室的时候，刚开始小孩好像一排，原来我们那个时候在国内是哈、
啊、
现在可能都不那样了、
啊、对，国内
是
一排
两排那样、
嗯、
你要那小孩手上不挂个牌儿，你真的不知道哪个是你的孩子。
大家都一般丑，
都一模一样，
都很
一样的丑。
咱们说点有盼头的事情吧。
我们必须说一下，
吓
坏了、
这个、
对，我们不是在故意说很负面，我觉得这是真实的东西。今天这个世界非常缺乏的就是真实的东西。
嗯，
因为媒体他不想让人看真实的东西，所以很多人就在一种虚幻的美丽当中。
我们这个媒体给人真实的东西，
对
对
对，所以我们这媒体要给告诉人真正的，
对，没错，
真相是怎么样的，
真相是怎么样的，这点很重要。其实我跟你说，说真实的东西，你看夏雨，你至少现在就预 备好了。如果到时候你看到一个，哇，我这个孩子不一样，哈哈，这么好看，各方面
有心理落差，
你会想，哇，你会兴奋的在那里边是不是跳起来哈？
我可能会觉得这孩子怎么都两三个月了，
没有，你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真是的，
当你见到真相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落差。因为人有这个强烈的心理落差的时候，然后又要处理关系，这是很难的。就我相信当我们单身的时候，遇到一些有心理落差的事情，都要郁闷上好久。要敬好友，甚至喝酒啊，甚至干一些刺激的事情，
想方设法的。
可是你在孩子出生了以后，或者孕育孩子这个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做你随便你爱做的随性的事情。你得照顾着另一个人。你得在一种关系当中，你得 hold 住那个强烈反差的情感，然后两个人都在不同程度的情感反差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出现矛盾的。
是，
所以很多家庭的矛盾就从怀孕开始的，然后越来越加剧，越来越加剧，然后生了孩子，产后抑郁，然后就埋下了离婚的种子。
是，
那熬过这个一段时间就离开了，就有的时候是这样。
是，给我们说说，比如说，那我们女孩子这个期间，她应该怎么样去把她的心态啊，各方面，还有包括她的身体方面的东西预备好了，不要这么烦恼。像夏雨说的，我们还有盼望吗？
对，说点有盼头的东西，说点美好的东西，
好，
我们说点真正美好的东西。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所有的很吓人的东西，那其实就是真正美好的东西的一面。这就是生命。生命是什么呢？是牺牲的基础上才有的，它不是像你制造商品一样。就每一个生命就像是艺术品一样。前几天我还跟几个朋友聊，就是在中国的广东有一个城市叫做油画村，在那里任何的人的名画你都可以仿制，莫奈的也好啊，高更的，还是梵高的，还是伦勃朗的，各种派别。一天画好，这个是商品，很便宜，一张几十美元，
而且画得很，
画得非常的好。可是这是商品，这是假的，
是。
可是艺术品就是不一样了，真迹，那真的真迹是几十万、几百万、几亿，这是真迹。那你对比这个，这不就是钱一点油彩吗？这成本不就这么点吗？不就一天的时间可以造出来吗？
是，差不多就得了。
但是艺术品跟商品就是这样不同。
是，
所以生命是什么呢？生命是艺术品，是用心血、用牺牲去换来的。但今天这个社会渲染的生命，就像是商品一样的，因为今天社会给人的价值就是外在的，你的能力、你的口才、你的钱。房子、车，凭着这些来衡量你是不是有价值，这是一种非常商品化的衡量标准。所以在这种眼光底下看生命，不愿意去看牺牲的一面，很真实、很深刻的一面。但是我们知道，生命其实真正的生命是艺术品，是独一无二的，是非常宝贵的。是你的父母、更多的人用生命去换来的。所以在这种牺牲的基础上的生命是艺术品，我们要看到这一面。所以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很吓人的东西，其实就是牺牲。那我在孕期这个瘦了，就是前面的这个难受的这么三个月，
吃不了，
瘦到什么程度呢？我现在戴这个戒指刚好大，当时瘦的时候我把手垂下来，戒指掉出来了。你们知道瘦的时候这个到这指头这么点肉都瘦了，这是什么概念？我瘦了将近10斤，
哇，
吃不下东西。然后那个戒指当掉出来了。那后来我没戴，因为后来呢，到了晚后孕后期肿了，
又戴不上
了。戴不进去
了。
那我还算不是很肿的，我还遇到有的妈妈脚肿的没法走路。那这个很难受，对于母亲来说这是受苦，是苦难。可是这个就是很美丽的一面，这是牺牲，这是爱。所以我觉得一个准备做妈妈的人，包括还没开始怀孕的这些女生，其实要做好准备，就是当你进入婚姻，当你将来要承担起母亲的责任，一个妻子一个母亲，她是站在一个爱的位置上。这个爱不是浅薄的感觉，不是去享受，而是一种牺牲，是一种付出，是自己好像变得软弱了，不健康了，丑陋了，可是换来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是独一无二的。
嗯，
所以去欣赏这种非常深刻的美，那么我们就不会因为一时的难受而嫌弃这个过程。这是一个很深刻的过程，是一种孩子还是一个小小的细胞的时候，你就开始学习去爱他了。这种爱不是感觉层面的，而是一个真实的付出。所以只有真实付出的这种爱才是深刻的，才是稳固的。我相信呢，很多人都有这种体会，就是当你感觉上被一个人吸引的时候，你可能也是朝思暮想，是吧？可是什么时候你跟他有了一种非常亲密，觉得他是你生命当中不可少的东西，当你真实的为他付出，你开始服侍他，开始为他付出时间，给他做饭吃，在他很需要的时候帮助他，在他没有人包容被冷落的时候去接纳他，你自己疼了，牺牲了，然后这个时候这种爱的关系才是亲密的，才是真正稳固的。所以对于孩子的爱是这样的，就是怀孕的时候这所有受的苦其实就是爱的过程，它不只是难受，它是爱。就明白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去欣赏这个过程，欣赏这种生命的美丽，欣赏整个牺牲的过程，知道这个是荣耀的，是有价值的，是哪怕你的丈夫不理解，嫌弃你怎么这么烦，怎么这么累，哪怕你的老板把你辞退了，觉得你没有价值了，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是生命本身，是爱的价值。就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那种难受的感觉会被一种更深刻的责任感、荣耀感所替代，这种价值感所替代。所以这个是我在怀孕的时候一种很深的体会，我一直在体会着这个生命孕育的过程原来是这样的辛苦的。然后我就在想，我的成长，我的出生，我的父母的付出，尤其是我妈妈的付出，还有许许多多真实的让我生命有改变有成长的这些人的付出，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女孩自己要知道，不管你身边的人在不在乎你，你一定要知道的一点。
所以换句话说，夏雨听到这儿，我已经被感动了哈。所以我想呢，就是她其实翻转了我们世界上今天的人哈，特别女孩子，我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把孕育生命当做一个使命的时候，那可能是会很开心的去做这件事儿哈。
对，
就像你达到一个你很伟大的一个目标的时候，它让我想起来就是，曾经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节目当中说过哈，说那个埃菲尔铁塔，大家知道，当他在最初建造的时候啊，这记者去采访问了三个工人，那第一个工人呢就问他说，哇，你在做什么？他说我混日子呗。就在这做这个东西没办法没办法勉强来做。那另外一个说你在做什么呢，他就很比较平衡了哈，他说啊，我在干一件我的工作呗，这个工作反正能给我赚钱吃，赚钱也挺好。我想不起那原话了。那当他问到第三个的时候，那人眼光放出那种很兴奋的光哈，他说我在做一位，你知道埃菲尔铁塔将来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一个什么什么标志啊等等，这样他说我在做一个伟大的使命。所以你看，当一个人同样三个工人做三件同样的事儿，我相信他们拿的工资可能也差不多的哈。但是当他们内心的那种感受领受不同的时候，他带出来的那种生命的活力是完全不一样，工作的态度也不一样。
对，
我想那个有使命感的垫的那块砖，
干活不累。
第一，他干活不累，可能那砖垫的，我估计
质量是更好。
是，
对，我觉得怀孕也是这样。
是，我们在转变一种思维，然后找到这种怀孕的动力到底是什么。所以很多人以前说啊，从一个公主变成一个妈妈，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这样听啊，平白直叙的听会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从公主变成妈妈，这不就是从那个
降级了？
对，白富美变成黄脸婆了吗？大家这样想，但其实这个是很多。
看我们脸黄吗？
没有。很多人这么说，但是其实一个女孩真正转变的时候是在这个时候，发现从一个娇滴滴的小公主一下改变了。可能就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中去理解， 这些痛苦，理解别人带给他这个所带来的牺牲啊，然后最后孕育出他这个生命，最后变成、哎，我是一个妈妈，然后我懂得了黄脸婆很重要，公主只是过去式。
而且你未必会成为黄脸婆、我也遇到很多妈妈、真的做了妈妈以后更有深度了，
是
身材是没有以前那么好，
是
也有身材不错的、但是多数身材都不咋地了、
嗯、
尤其是生了好几胎、但是深度真的是不一样、
而且我真的发现哈，我还觉得挺感恩的，还说到这儿，那我记得我跟夏雨他们在节目里说过，好像哈，我当时怀我那个孩子的时候可能没有理解到你这样大的一个那种使命感，但至少我觉得一个生命的诞生让我感受到特别的奇妙。我始终都不相信我会怀孕一个孩子，直到那个孩子哭的时候，所以我一直都跟大家说，我说我儿子第一声哭声是我觉得是最最幸福的那一刻，因为那一刻我才发现，哇，生命真的是我能生出一个孩子来那样的一个，跟那个好像使命感
很奇妙，
但是很奇妙，觉得哈，
就欣赏这种生命的奇妙和伟大，
是
人。再聪明的人，你做的这个电脑，苹果电脑再漂亮，可是跟生命相比差远了。所以你想一下，这些做苹果电脑的乔布斯，当时觉得啊，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但是我们身体当中，上帝在做最伟大的事。这是生命。
哎呀，我们的姐妹们，乔布斯算什么呀？
是人。
哎呀，你生个孩子那太伟大了，对吗？
对，
那个谁下雨了，
伟大的妈妈们，
伟大的妈妈们。那我们说到这儿哈，那当我们我想这个其实真的，如果我们上升到生命和使命跟责任感的时候，可能我们首先我们在心理上就预备了，我们将要承载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做的这样一件的使命哈。那另外一个我们说了哈，是我们的确有很也给我们把这个生命这个怀孕真的升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也确实是这样高度，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克服，比如我们要不要说说丈夫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对待我们的妻子哈，怀孕的妈妈。因为很多丈夫不这样认为，所以我们一定要跟丈夫去讲，
丈夫可能毕竟不在那个角色中，所以慢一点是情有可原的。
你刚才讲到那个疼爱哈，他讲到那个疼的时候，我就想到疼爱这两个字。我想就是疼爱，当你感觉到疼的时候，可能你就爱了，是不是哈？如果要这样
的词很有智慧。
对对对，如果
一定要先痛才可以
啊！你说怎么样让这个男人哈，他也感受一下，怎么能够就是同理的去感受到女人的那个疼？
一般情况下都是女孩跟他闹会让他感受到切身的痛吧？还是
那个痛是你自己的痛？
这个要把握个度。就我是觉得很多今天有一些女生可能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完全就是依赖，什么都叫别人做，非常的娇贵。但是有一类女生可能是汉子，就很强很独立，什么都我自己可以做，我觉得需要一个平衡。就是做妈妈以后的确有很多东西是我要自己面对的，但是我觉得我在整个过程当中，从怀孕到生了第一胎到生了第二胎的感觉，就是我要学会依靠，这是一个学习谦卑的过程。很骄傲的人是什么都想我自己做，但是当我怀孕以后，我发现我的体力不如从前了。我生了孩子以后，我发现我的脑力，怀孕后期就开始各种健忘，体力脑力都不如从前了，很多东西都开始忘，然后集中力也差了，就发现自己不能够完全发挥自己从前的那个样子了。我已经不像在短短的一两年内已经是另外一个状态了，我是更需要去主动的寻求帮助的。我觉得很多人是很难主动寻求帮助，甚至在夫妻关系之间也是这样的。
哎呀，还有老人太明显了，不服老
我还没老，所以我没感觉
我身边有老人，所以我有感觉。
对，要承认我是软弱的，承认我需要你，是吧？其实我相信很多男生是被需要的时候觉得很有价值的。
对，
那是，这是肯定的。
真是的，笨女人，哎呀，不要做笨女人。
对，有些时候我们女人是这样的，不寻求帮助，不寻求，然后到了极限了，然后开始闹，炸起来了。
你怎么都不帮我呢？
然后男生就想，发生了什么
啊？对，
发生了什么？
你不是一直都很强吗？
你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这样了？适当程度的闹，寻求帮助，我觉得是挺必要的，而且这也是帮助准爸爸逐渐进入角色的一个过程。
所以下雨该紧张起来哈，因为要跟他闹怎么办呢？你
别闹大方，适当的闹一
闹，
适当的寻求帮助，闹一闹。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大闹的原因，就是因为一开始不愿意寻求帮助，因为我自己也、这个、
积累太久了。
对、到了自己想撑着，靠着自己的能力，但是发现做不到，然后崩溃了。崩溃了，那我见谁都闹，那见谁闹得最厉害，肯定是最亲近的人，就比较惨了。闹得完全对方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那我自己也是走过这个弯路，所以我就感觉呢，逐渐的小闹还是可以的。寻求帮助，然后说，哎呀，我很累了，不行了，适当的偷懒，休息一下。那其实男人不会觉得你怎么这么懒，多数的男人会觉得
多撒撒娇哈，把那种闹变成多撒撒娇、
嗯、
跟他面前承认自己，哎呀我真不行，很需要你的帮助，是不是？男人一听哇需要我帮助，他马上就来了哈、
嗯、
来劲儿了、
嗯、
你看、
嗯、
是吧、
嗯、
所以我们当中有个男生多好啊哈，嗯，
如果能够结合着夸奖就更好了。哎呀我想吃这个，你出去买。哎呀我想吃这个，我没力气做饭，做一下、
嗯、
做的不好吃，但是哎呀很不错很有价值，而且很多人就是在做准爸爸的过程当中厨艺长进了不少。
没错、嗯、
有人说的女人心跟孕妇的胃最难测透孕妇的胃真的是有的时候你正在准备一样
真的是突发的
一样吃的时候，他发现、
嗯、
想吃另一个了，然后突然之间想吐了，突然之间吐了，哎我好饿，我要吃这个。
嗯，
所以很多男生呢，要是你是个好男人的话，就会成为好厨师。
这样一直吃会好吗？就是饿了就吃会不会不好？
然后呢你做了一盘菜，他吃两口，
嗯，
好了不吃了。
哦，这样，
不要以为他一直吃，
我以为是这样啊。
你知道他突然，我就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我家有个亲戚，他说我想吃西红柿，哇，他老公跑，我跟你说跑从北京市这个角，恨不得跑到那个角落去，就为买那个西红柿。
嗯、
到大冬天那时候，北京不像现在这菜篮子都这么丰富哈，就为那个西红柿。
从北京跑到了
杏台。而且我跟你说哈，你要不让他吃上那个西红柿，他可能
就是不罢休，
他就跟你真闹，真的闹哎。
对。
你就不知道疼爱我，你说我想吃个西红柿，你都没办法。那个时候你就想哈，天上的月亮你也要想办法给他摘下来，就那么难伺候。那个时候他是真实
是很难伺候的、
啊，
就那么几个月，
嗯、
对对多数。人来说就那么几个月，
所以我们这做准丈准爸爸的哈，这时候
如果你不善于做饭，至少你要努力的去买菜。
嗯，对对对。
其实我先生就不太会做饭，但是他的炒花生很好吃，特别开胃。我在怀孕的时候特别爱吃他做。
你看，你看，
炒花生
给做烤炒花生，现在都还记忆犹新。所以你做的东西不会白做的。
对，你在那个时候对他的好，他就记得特深、
哎。他经常我听到他们女孩子会说哈，你这时候对我好，我记你一辈子；你这时候对我不好，我也记你一辈子。
那还是对他
好。你想让他记住什么？
对他好。
不亏，这笔投资绝对不亏，就辛苦那么几个月。而且呢、
嗯、
对于我觉得对于准爸爸来说这也是一种生命的成长。
是，
其实很多男生在做爸爸之前都是个小孩，都是很幼稚的，不懂分担，没有责任感、
嗯、
可是你呢什么时候进行这个最好的学习，就是准爸爸的时候、
嗯、
不要等做了爸爸再来学习，做了爸爸那个责任啊铺天盖地
的
砸下来
太多，更多了，
对，更多、
嗯、
那有的人呢就叫老人帮助，那叫老人帮助都不管的、
嗯、
这些男生们其实一辈子都没法长大，这个给核心家庭埋下很多隐患、
嗯、
那你要怎么逐步进入角色呢？在做准爸爸的时候就是很好的学习过程。
其实我相信生命每一个过程呢，它真的是按照一个很好的一个规律就给你了。
对对，
你这时间呢你就应该学习这个时间的功课，
出街课程好好学、
哎、你要
不要直接进高考。
对对对，不然的话你后边那个中间这有一个太跨太高了你就会跌倒了哈。
对对，
台阶太高你迈不上去，对不对哈？那我想呢刚才飞彤给我们讲的特别好哈，所以我们做妈妈的呢很辛苦，身体上还有心理上会带来很多的不适，但是如果呢我们把这件事当作是我们、生命牺牲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呢哈，我们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如果想到我们孕育一个伟大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感跟责任感的时候，相信这个孩子在孕育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很开心，你也会想办法的去克服你身体跟心理上的这种不适。而我们的准爸爸呢，夏雨刚才听到了哈，那对你来说呢其实你服侍你的准妈妈的老婆呢也对你就是一个牺牲的一个生命，或者说是一个成熟生命的一个训练的一个最好的场所了、
嗯、
对吗？
对。
那当然我想呢，这方面可能还有太多太多可说的哈，特别是我们的准妈妈一箩筐了的话，好
多
话要说啊。那我们时间关系好不好，我们下次的时候请我们的准妈妈来继续诉你的苦，然后我们继续帮你由苦到甜好吗？
对，大家锁定我们的节目。
是，好，我们感谢您的收听，我们谢谢非同在我们当中，我们就这样结束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
I've heard there was a secret chord David played and it pleased the Lord, but you don't really care for music, do ya? Well, it goes like this: the fourth, the fifth, the minor fall, and a major lift, the Babel King.
Truth, I didn't come to fool.
Oh.